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6月8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财长称美中贸易纠纷突破取决于突袭在东京的会晤。习近平说美国无意打破经济关系，特朗普仍然是他的朋友。特朗普宣布与墨西哥达成协议，可以避免加征关税。此外，能源分析师科金认为欧盟致力减少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美国也在积极对欧洲在这个领域施加影响，从另一方面促使到俄罗斯更加积极开拓中国天然气市场。他解释说，他说如果欧盟将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确定成一个长远的战略，那对俄罗斯来说是一项非常严重的事情。欧盟减少采购俄罗斯天然气这种事情不会很快发生，但放眼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俄罗斯对此必须思考对策。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6月8号在东京参加20国集团财经领导人会议时表示，他将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讨论贸易问题，但是美中贸易纠纷中的主要进展要在这个月较晚时候举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发生。中国目前还未有确认两位领导人会在东京会晤。努钦表示，特集会是贸易纠纷中的下一个重要会晤，他对同亦都是美中贸易谈判中方主要成员的易纲的讨论未有具体目标。双方将会讨论涉及 G20 会议正常的经济和财政议题，亦都会讨论贸易问题，但是不会有任何宣布，因为这个不是双方的谈判会晤。努钦表示，是因中国对已经做出的承诺反悔而导致双方谈判停顿之前，双方向达成历史性协议已经走完了九成。如果中国想依照较早前的文本恢复谈判，美国已经准备好。努钦还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正确的协议将会非常好，如果达不成的话，美国就会继续开征关税。特朗普政府在采取步骤准备对剩下来的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这部分关税6月底就可以启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他的朋友，他表示不认为美国有意打破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据路透社报道，习近平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讲话时称中美两国有著强大的贸易和投资联系。很难想象美国彻底摆脱和中国的联系，或者中国彻底摆脱美国的联系，我们对此不感到兴趣，我们的美国合作伙伴对此亦都不会感到兴趣。特朗普总统是我的朋友，我相信他亦都对此不感到兴趣，习近平是这样讲的。在较早时候被问及与美国的贸易战时，习近平通过翻译说中国仍然将会是全球化的热情支持者。习近平说全球系统和设定条款的组织需要改进，但未有必要对系统进行大修改。习近平的言论是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发表的。特朗普对来自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达 25% 的关税，中国则通过对美国商品征税回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已经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避免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表示，我很高兴地通知你，美利坚合众国已经和墨西哥签署一项协议。美国原定在接下来的星期一会针对墨西哥实施的关税计划将会无限期暂停。特朗普还写到，墨西哥同意采取有力措施压制通过墨西哥抵达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潮，这样做是为了大大减少或者取消来自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星期五较早时候， 特朗普发出推文话，双方好有可能达成协议。如果冇办法达成协议嘅话，墨西哥将会喺嚟紧嘅星期一就开始支付5%嘅关税。美国同墨西哥官员星期五返回谈判桌，进行咗第三日嘅谈判，寻找喺美国南部边境阻挡中美洲移民嘅方法。呢一种移民威胁到邻国之间嘅贸易。俄罗斯同美国星期五6月7日互相指责对方做出危险同埋唔专业嘅动作，差一啲导致两国军舰喺东中国海相撞。俄罗斯传媒引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话，美国嘅前斯勒斯维尔号导弹巡洋舰行驶到距离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嘅维洛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驱逐舰50米嘅位置，迫使俄罗斯驱逐舰为咗避免相撞而紧急转向。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嘅声明话，呢次事件发生喺星期五嘅凌晨，地点喺东中国海嘅东部。当时俄罗斯嘅一个舰队正喺度同美国海军嘅一个舰队打击群平衡行驶。华为同埋非洲联盟近日喺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嘅非盟总部签署咗谅解备忘录，旨在促进非盟资讯通讯技术领域嘅发展。五年嚟，中国政府一直在监视非洲联盟的通讯。非盟的匿名消息人士对英国金融时报和法国世界报的记者表示，非盟总部位于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的电脑每一晚都会向中国控制的不明地点发送资讯。澳洲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高级分析师丹尼尔海夫去年在7月写到，这次违规的行为似乎是我们所知的为时最长的政府机密资料失窃事件之一。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人权观察组织的创办人白恩斯坦逝世，另外也会讲到美中贸易战推动中国更多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中国已经提出增加俄罗斯管道天然气的供应量。不过我们会首先来看看贸易战阴影之下中国经济再现放缓的信号。中国国家统计局这个星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份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出现3年多以来的最大降幅，显示在美中贸易战背景之下，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承受进一步放缓的压力。分析人士认为，经济改革停滞是中国经济长期放缓的主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数据显示，中国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为5153.9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3.7%，是该项指标三月份恢复增长后再度下降。去年11月，该指标为同比下降1.8%，是3年来首次下降。知名中国经济学者、华盛顿保守派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史剑道认为，中国经济放缓与美中贸易战关系不大，它的主要原因是人口的老龄化和市场化改革停滞甚至倒退。史剑道说，当公众谈论贸易战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时候，其实人口的老化对中国经济的伤害要远远超过贸易战。史剑道说，过去中国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给新增就业人口创造工作机会，但是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再如此。15年前，中国的劳动力还在增加，中国需要依赖出口解决就业问题，但现在的情况不再如此。中国的劳动力现在在萎缩，创造工作岗位已经不是主要挑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认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以来强化了国有企业的关键地位，虽然亦都强调市场的决定性地位，但是掀起了一股国进民退的潮流。拉迪2019年年初出版了新书《国家的反击：中国经济改革是否终了》，他近期前往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结论，国进民退的情况比之前预想的重要严重。拉迪说，他认为他低估了近年来一些政策对私营部门的不利影响， 很多的私营企业不复存在，他们有的是被国有企业兼并，因为国企有更多获得信贷的途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亦都认为，国有企业改革停滞限制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因为国企垄断阻碍创新和公平竞争。他表示，国有企业垄断了中国的20至25个行业，包括银行、金融、石油、电信和钢铁等等。虽然是这样，统计显示中国1至4月国企利润总额增速再度放缓。中国财政部5月2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中国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11,24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2.6%。史剑道认为，美中之间的贸易战虽然在短期内并没有对中国经济构成冲击，但却加剧了中国经济负债问题。史剑道说，他认为贸易冲突会使中国加速举债，而这个正是今年以来所发生的。债务问题正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另一个隐忧。在美中贸易战爆发前，中国政府曾经采取措施着手解决地方债务问题，并取得了一些积极成效。中国政府一度容忍了经济增长不断放缓，抑制了大规模放贷和上马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刺激措施。去年美中贸易冲突升级后，政府为确保经济增长，一些曾经被叫停的基础设施项目又悄悄上马。史剑道说，在目前这个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增长就放缓到如此地步，而债务水平又是如此之高，这个是很不正常的。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中贸易战推动中国更多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中国已经提出增加俄罗斯管道天然气供应量，并继续入股俄罗斯北极液化天然气项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初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双方是否能够达成新的天然气交易引人关注。在成为中国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商之后，俄罗斯亦都希望成为中国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下属的天然气出口公司负责人布尔米斯特罗娃两日前表示，中国目前特别感兴趣大幅提高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购买量。中国想通过东线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补充进口更多的天然气。布尔米斯特罗娃说，中国计划补充购买的这一部分天然气的数量和价格仍未确定，双方将在近期谈判敲定这一笔的交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去年曾经表示，通过西伯利亚力量管道，每年能够补充向中国供应50亿到1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由能源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带头的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建设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将在今年12月1日向中国供气。俄罗斯方面计划从8月份起开始向这一条管道中注气。西伯利亚力量是第一条俄罗斯通向中国的天然气管道，计划在未来的30年内每年向中国提供380亿立方米的俄罗斯天然气。这些的天然气开采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科维科金天然气田和阿富特地区的黑羊金天然气田。管道从黑龙江对岸的布拉戈维新斯克即海兰普穿越黑龙江江底进入中国。目前的贸易战导致中国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受到影响，这个为俄罗斯扩大对中国天然气出口提供机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4月尾随同总统普京访华的时候表示，俄罗斯希望到2035年时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天然气供货商。米勒称，中国的天然气需求量每年都在大幅增长，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中国获得稳定和长期的天然气供货至关重要。米勒说，每年秋季和冬季，中国北方和东北部的天然气需求量都会急剧的增加，因此俄罗斯管道天然气进入中国是历史性事件。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个星期后将开始访问俄罗斯。一啲俄罗斯学者话，俄罗斯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商。在贸易战背景下，俄罗斯会继续努力说服中国，中国从海陆进口能源会受到美国威胁，从陆路通过管道向中国输送俄罗斯能源的方式最为可靠。能源分析师科金认为，欧盟致力于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美国亦都喺度积极对欧洲在这个领域施加影响。这个从另一方面促使俄罗斯更积极开拓中国天然气市场。科金说，如果欧盟将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确定成为一项长远战略，这样对俄罗斯来讲是一项非常严重的事情。欧盟减少采购俄罗斯天然气这种事情不会很快发生，但放眼五年或者十年之后，俄罗斯对此必须思考对策。正因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面临这么大的风险，亦都推动了俄罗斯急于同中国达成天然气交易。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天然气进口目前都来源于俄罗斯，但俄罗斯曾经拥有将能源当成武器，在寒冷冬季切断天然气供应，施压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恶劣纪录，这个使到俄罗斯标榜的可靠能源供应商的形象受到打击。除了今年年底将通气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和中国正在讨论另外两条管道天然气项目，一个是将俄罗斯远东萨哈林地区的天然气出口中国，为此需要兴建一条从哈巴罗夫斯克即白力到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南普的天然气管道，再经过黑龙江江底将天然气输送到中国。另一个管道天然气项目是从俄罗斯的亚尔泰地区兴建通向中国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但是这个管道的竞争对手是中亚地区的天然气。美中贸易战是否能够推动中国与俄罗斯在这两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上达成交易？习近平六月份访俄是否能够宣布新的天然气交易？这些都将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除了管道天然气外，中国亦都在度更多的购买俄罗斯北极地区的液化天然气。中国目前已经拥有北极地区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大约三分之一的股权。俄罗斯已经投入开发邻近亚马尔的另一个液化天然气项目，亦都就是北极液化天然气二号项目，并开始出售这个项目的部分股权，中国将购买其中的10%。第一批亚马尔液化天然气已经在去年夏天经过北极航道运抵中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自从美国2017年底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以来，美中之间的学术研究亦都深受影响。热点话题包括中国不成比例地从美国科技中获利，高校是否还要继续招收中国留学生，美国学术机构拒绝中国为他提供资金，一些华裔科学家因为与中国的学术联系被调查等等，美国是否还应该继续与自己的竞争者中国进行学术交流呢？美国又应该怎样在保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以及开放的科研环境中找到平衡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诺曼奥古斯丁曾经担任美国军工巨头洛克希德马丁的首席执行官，现时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顾问之一。他星期二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的有关是否还要继续与中国进行学术合作的研讨会上表示，科学研究一直是在这里借鉴当中是相长，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垄断科技的进步，亦都冇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凭一己之力迅速咁将研究突破转化到系商业应用或者系军事领域。佢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同自己嘅竞争对手波音合作为例，说明咗同对手嘅合作系可行噶，但系要明确三点：第一，必须要明确披露各自嘅利益冲突；第二，设定一定嘅制度；第三，对嗰啲违反协议嘅人加以惩罚。 使到佢将来无法同自己以及系更多嘅同行系合作。奥古斯丁话，美国系需要明确嘅另外一点就系限制嘅范围，一啲对国家安全重要嘅科研领域系需要限制。佢认为量子物理、通讯、电脑、人工智能、基因组学以及系生物化学嘅一啲元素嘅研究都系需要作出限制，但系就好似纯属兴趣驱使到有关黑洞嘅研究就唔需要限制。佢表示将喺美国学习嘅中国科研人员赶走系好唔明智。佢表示将美国嘅大学花大力气培养嘅人才赶走系好不明智。佢话可能会成为美国嘅敌人。奥古斯丁喺演讲当中特别强调到培养美国本土科学家以及工程师嘅重要性。有资料显示喺中国学工程以及系科学嘅毕业生占 33%， 欧洲为 15%， 而美国仅仅为系 6%。同中国同行的交流合作是真正的，政府是需要在开放以及保护当中寻找平衡。麻省理工学院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校长理查德·莱斯特在同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虽然麻省理工的教员对中国同行的能力评估不太一样，但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趋势就是同十年前相比，他们更加愿意同中国的同行合作。他说同十年前相比，麻省理工的教员有十倍多的可能性更加愿意和中国顶级大学的科学家一起成为共同的作者。他亦都可以这样讲，这些共同作者之间是真正的合作，真正的交流，不是单向的。如果不是真正的交流，他是相信他们的同事是不会浪费时间。他还表示麻省理工的大多数教员认为应该将中国最优秀的学生招收到美国来。他还说如果一些国家一个学校可以吸引到世界最优秀的学生，这个国家和这一家的学校就会更加强大。他举例说在全球每年举行的顶级人工智能大会上面，向会议提交的优秀论文当中 60% 的文章作者是来自美国的科研机构，其中超过半数的作者是来自其他的国家，而这些外国人当中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是最多。但是莱斯特说这些人越来越被华盛顿看作为是对美国的威胁，对他们的接纳的大门也都开始关闭。莱斯特表示麻省理工正在在这里严肃地对待中国从美国科研机构当中获益不成比例的担忧，为此麻省理工是加强了内部的评审以及风险评估的制度，确保和中国以及是其他敌手的合作不会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是经济安全。在今年4月初，在美国政府指称中国通讯业巨头华为公司盗窃美国技术以及是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法之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终止和华为以及中兴等中国电讯制造商的合作关系。而另外有报道说，在麻省理工学院公布最新提前招生结果当中，全球9600名申请者当中有707人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青睐，但是竟然是未有一名被录取学生毕业于中国大陆的高中。不过莱斯特表示麻省理工依然是有 2% 的中国学生，为了留住这些顶级人才，麻省理工未有从当中是赚钱，而是在付出。莱斯特说他一直都相信美国和其他的国家的合作当中是获益良多，美国科学家和世界分享他们的发现，同时吸引全球最顶级的优秀科研人员来到美国，而另外美国也都可以从其他的国家的专业研究当中获利，包括从中国的科研当中获利，同时也都会有机会了解中国的科技进步。莱斯特表示美国决策者要做的事情是在开放的科研体系以及保护国家安全当中寻求平衡。莱斯特说美国的政策是需要在开放和保护当中寻求平衡当中，任何要求以及限制应该是好好地找到目标，不是破坏美国的体系。他认为国会应该是立法加强对美国科研的投入，同时确保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人更加容易亦都更加愿意留在美国。哈维·拉什可夫是马里兰大学政策与网络安全研究主任，他在研讨会上说和中国的竞争既不同于美国和德国在1930年代以及1940年代的竞争，亦都不同于冷战时期和前苏联的竞争，和中国竞争最大问题是不知道中国会遵循什么的准则。 拉什可夫表示，美国创建了法律方面的构架，包括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出口限制等等，亦都建立了这些制度。问题是这些制度是否有效，是否能够产生一种合适的法律框架，确保中国人和美国的接触是公平竞争，这一点是很不清楚，他们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拉什可夫说，美国人遵循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权利，美国人相信公开竞争以及是反特拉斯法等，但是中国有国有企业，中国的国家安全法说，在涉及到国家利益的时候，任何实体都应该是国家的工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被誉为国际出版界领袖、世界人权运动推动者的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创办人、美国蓝丁书屋前总裁伯恩斯坦在5月27号在纽约逝世，享年96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人权观察执行主任肯尼斯·罗斯说，包括伯恩斯坦在世人仲未认识到人权重要性时，就具有了坚持国际人权的远见。他运用他创造力和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捍卫那些有勇气抵抗专制政府的异议人士。同伯恩斯坦共事20多年的中国人权前主席刘青说，包括伯恩斯坦是国际人权活动的开拓者，是国际人权领域的巨人，他在这个领域有非常特殊的贡献，他站在世界人权捍卫者的最前沿，领导并做出对普世价值很有意义的工作。2016年罗伯特·伯恩斯坦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他一生的全部热情倾注于两项事业，出版和人权。伯恩斯坦对人权的关注始于为前苏联异议作家的写作自由和为出版他们的作品所做的努力。1976年伯恩斯坦访问莫斯科，会见前苏联异议人士萨哈罗夫，他以握手为约获得了出版他回忆录的授权。他说，他伸出他的手，我伸出我的手，得了，我们签约，具体细节你去做。伯恩斯坦说，因为他知道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出版，而言论自由就是人权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谈论其他人权，所以这个是基础。曾经担任中国人权执行主任、现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职教授的萧强说，伯恩斯坦不是个理论家，他是个简单的人，就凭着这个简单的信念，加上他深厚的商界资源，创造了一个组织，支持一些这个运动中比较有能力的人，这个就是他的非常大的贡献，这个也就是为什么人权观察今日变成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人权组织，这个就是包括伯恩斯坦的这种行事方式和理念。1978年伯恩斯坦为监督前苏联对包含人权条款赫尔辛基协议的执行情况，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成立了赫尔辛基观察。1981年为应对美洲独裁专制国家的人权迫害，伯恩斯坦领导成立了美洲观察。他说，然后他得到了另外一个基金会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支持，使他可以建立亚洲观察、非洲观察、中东观察。恐怕媒体搞不清楚所有这些观察，于是他将他们合并在一起，叫做人权观察。人权观察现在已经发展到有500名全职员工，在全世界100个国家对全方位国际人权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的机构。1989年为声援天安门民主运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成立了人权组织中国人权。该组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伯恩斯坦的协助，办公室就寄设在人权观察内。1998年伯恩斯坦在担任了20年人权观察理事会主席离任后，仍要担任中国人权理事会的共同主席。另外一位共同主席是已故流亡中国科学家、人权斗士方励之教授。伯恩斯坦利用自己在商界的广泛影响力和关系，帮助中国人权筹款，使这个组织得以发展至今。中国人权执行主任谭景常说，伯恩斯坦在他长寿的一生中一直关心人权，而他关心的方式总是以关注每个具体个人的命运为主。他关心萨哈罗夫、达赖喇嘛、魏京生、徐文立，亦关心他的家人，包括中国人权的工作人员。伯恩斯坦有个大家庭，他和太太海伦有3个儿子，他们有10个孙辈、4个重孙辈。 伯恩斯坦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事业。老大彼得是位出版人，出版了中国异议人士廖亦武的书，现正代理出版艾薇薇和留下的书。老二汤姆担任人权第一理事会共同主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法尼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推动取消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谷歌警告说，针对华为的出口限制可能会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美国宗教自由大使说，中国控制宗教终将会失败。下面是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美国的一名重要国会议员在6月6号说，美国国会和政府正努力推动取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发展中国家地位。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泰德·约霍是在美国智库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举行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研讨会上讲这番话的。他说，美国国会正在与政府共同努力去推动取消中国在世贸组织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他还说，他们已经与国务卿蓬佩奥就相关事宜进行了讨论。约霍说，中国不应该再被看成是发展中国家。他说，这个国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他们建造了五艘的航空母舰，他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投资，另外他们还有太空项目，那怎可能还是发展中国家呢？今年三月份，美国驻世界贸易组织大使丹尼斯·谢伊在日内瓦总部表示，中国已经不应该再声称自己为发展中国家。他说，不应该有什么特别或者是区别的，当一个国家已经向月球的暗面发射月球车，却坚持和最贫穷的国家接受同等的待遇。哥警告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进针对华为的全面出口限制可能会危及到美国国家安全。同时，该公司正在向美国商务部寻求豁免，期望继续向华为出售它的产品。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尤其担心该公司将不会被允许在华为的手机上更新它的安卓作业系统。该公司表示，这将会促使华为开发自己版本的安卓作业系统，而经过华为修改的安卓版更加容易受到黑客攻击。华为表示，它将能够非常迅速地开发自己的作业系统。一位了解内情的消息人士对《金融时报》说，谷歌一直在表示，如果阻止它和华为打交道，美国可能会面临出现两种安卓作业系统的风险，正版和混合版。和谷歌的版本相比，混合版本的作业系统漏洞更加多，因此华为的手机更加有可能被黑客攻击，尤其是被中国黑客攻击。上个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针对华为的一系列新措施，其中包括了授权商务部禁止华为在美国销售 5G 设备，以及全面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销售它的产品。美国的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星期五6月7号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一个活动上批评中国政府压制宗教自由。他说，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做法终将会失败。布朗巴克是在传统基金会就新疆人权危机举行的讨论会上发表主题演讲的。他说，他们试图用人的角度去控制神的角度，这将会失败。一段时间会有一些影响，但是最终会失败的。神是轻慢不得，人种是什么呢？收的也是什么呢？我敦促所有国家一起去谴责中国针对维吾尔人所做的事，谴责他们在这场对信仰的战争中对所有信仰所做的事。他说，虽然中国共产党政府承认宪法规定民众享有宗教自由，但是中国当局却在践踏着一个基本人权，对希望和平实践宗教信仰的民众抱以敌意，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法轮功等宗教组织加强控制与打压。星期五，联合国大会为下一届安理会选举5个新的成员国，爱沙尼亚、尼日尔、 格林纳达、特尼斯和越南当选，任期两年。这五个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将在2020年1月1号加入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由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越南在大会上得到几乎一致的支持，赢得到193票当中的192票。越南特使说，越南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我们希望能够向安理会提供越南的经验，这个国家能够在战后重建，并处理了很多其他的问题。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怎样在西太平洋来到挫败中国呢？美国智库献出计谋。美国一间防务智库发表最新报告说，美国可以充分利用美军及其盟友在西太平洋第一岛链的地理优势、原岛链内外部署力量，增加中国在西太平洋的海上压力。这个海上压力新战略将会有助美军克服在西太平洋的距离和时间的步跃挑战，并防止中国将战事变成既成的事实。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与预算评估中心在5月28号发表题为《收紧链条在西太平洋实施海上压力战略》的报告，为美军在西太平洋挫败中国军队提供新的战略的新概念。报告又说，美军在西太平洋仍然面临时间和距离的步跃，而中国近年来的军力发展达到一个水平，令到中国可以在美军以及他的盟友作出任何有意义的反应之前，通过迅速打击改变现状，包括占领土地，从而令到美军和盟友面临既成事实。报告又说，新海上压力战略就是要解决既成事实的问题，这样的既成事实历史上就存在过，俄罗斯在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报告又说，这个战略的目的就是要令到中国领导层相信任何试图在西太平洋的军事侵略都会失败，从而没办法不放弃这样的企图。报告又说，这个战略其实就是通过阻绝的方式增加威胁，亦都听得上是对中国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武器的对症下药。报告的作者之一、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比利·费宾在报告的发表会上面说，海上压力战略将会充分利用第一岛链的地理的优势，亦都是日本、台湾、菲律宾以及东南亚的海上和群岛形成的天然障碍，阻止中国军队在危机或者战争的时候在西太平洋获得主导地位，或者是限制中国走出西太平洋的能力。海上压力战略要求美军沿第一岛链内部的部署一个高存活的精准打击网络，以美军和盟友增加的地基导弹能力作为基础，配合海上空中电子战和其他能力在实际运作之中。这些网络是分散的，可以沿着西太平洋的群岛部署。报告又说，这个内部网络使到美军可以在中国的形成的 AD 范围之内打击中国，然后来自更远地方的外部海上和空中力量联手加入战斗。报告用足球术语就说，内部力量是防守线，外部力量是外线位。这个内外结合防御战略理念的中枢是地基反舰、防空以及电子战的能力。实施的关键是部分美军可以在中国导弹的射程里面运作并且存活。报告又说，新战略不同于美国现行的远征模式，远征模式需要在决定性的反击之前集结大规模的战斗部队，然后在各个领域获取主导的地位。报告说，远征模式在既成事实阶段耗时太耐了。报告说，如果美军不能够从一开始战时就有能力拖延降低拒阻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攻，这样中国领导层就会相信在美军抵达之前中国有能力来到执行侵略。报告说，如果美军采取这样的强大的防御态势，虽然不能够保证美国在和中国的冲突之中一定会胜出，但至少可以防止既成事实的发生，可以为将来的惩罚性打击和远距离封堵争取时间。更重要的就是，新战略会挫伤中国领导人以为自己可以控制未来冲突的进程和结果的信心，从而没办法不考虑是继续冒大规模的风险，亦或是采取措施化解危机。报告在第二章列出了美国和他的盟友的对中国的担心，亦都就是实施这个占领的理由。 报告话，美国以及佢嘅盟友对中国嘅第一个担心就系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事务嘅方式，中国嘅方法睇起嚟系经常掠夺性嘅侵蚀美国嘅利益。报告话，最近几年中国喺国际舞台上面越嚟越活跃，包括投资、政治协议同军事部署。但系问题系中国经常依赖掠夺同恐吓达成自己嘅目的。报告话，美国对中国的第二个担心是中国的地缘政治的走向。长期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关注的是亚洲大陆，但是最近几十年来将目光转向海洋，而中国试图利用自己增强的海上力量抵消美军传统的海上投射的能力。报告话，第三个担心是中国对现行国际秩序的不以为然的态度。中国领导层不单止在言语上，而且在行动上亦都越来越多地挑战现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前海做到并且将其军事化，就是好好的例证。另外，中国还通过对关键民用设施实施网络袭击、盗窃知识产权等手段来到破坏美国二战以来建立的秩序。报告说，其他国家亦都有这些行为，但是中国的规模和强度令人更加担心。报告说，美国对中国的第四大担心是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报告说，中国的威权政府以及对人权和个人自由的漠视，经常使到它和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的关系陷入紧张之中。无论美国领导人怎样讲，中国领导层相信美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共的政权。报告说，在中共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共更是希望建立一个对威权主义安全的世界，并且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秩序来到对抗自由的国际秩序。报告说，如果上述四点有所改变，譬如中国更关注国内事务，更关注亚洲内陆而不是海上周边的环境，接受现状并且更多地接受多元化，美国同盟友对中国崛起的担心就会减少。报告说，除非那日来临，美国并没有办法，只能够采取措施影响中国的行为方式，将中国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威胁减少到最少。报告说，美国可能因为台湾、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事务被拖入战争。报告最后预测，到了2024年，新战略大约需要的投入是80亿美元到130亿万美元。这些是美国可以负担得起的。以上是美国之音司杨华盛顿的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对于美国嚟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系对外政策嘅平静时期。这个时候嘅美国处于和平年代，美国人先后选出三位共和党人做总统，分别系哈丁、柯立兹同胡佛。从总体上来讲，这些保守派的总统对国内经济发展比对美国对外关系更感兴趣。但是美国毕竟已经成为世界强国，它通过贸易、政治和其他共同利益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这个时候美国的经济实力亦进一步增强。而这一次的建国史话，我们就向你讲述美国这个时期的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外国对美国的投资超过美国对外国的投资，差额大约是30亿美元。但是一战扭转了这个局面，到1919年的时候，美国对外投资反而超过外国在美国投资大约30亿美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对外投资继续大幅增长。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不单止体现在对外投资的增长上，到一战结束时，美国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无论在总量还是人均上都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美国钢铁、食品、服装和煤炭的产量比世界最富裕的几个国家的产量都要高。到1920年，美国的国民收入比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其他17个小国家的国民收入的总和还要多。一句话，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到这个时期美国对欧洲的外交政策。事实上，这个时期最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美国在一战期间向欧洲提供的援助贷款。战争期间，美国向同盟国提供了70亿美元的援助。 在战后没多久又提供了30亿美元。大部分援助被同盟国用来购买军事装备、食品和其他必需品。战争期间，欧洲各国所遭受的财产和人员损失要远远超过美国，因此和平利到的时候，欧洲各国呼吁美国免除对他们的债务。法国、英国和其他同盟国说，美国不应该指望他们偿还债务。但是美国拒绝这样做，柯立兹总统讲出了大部分美国人的想法。他对欧洲国家的要求简单地回应，这些钱是他们向我们借的。他认为即使欧洲各国在战争期间遭受到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们亦要偿还战争债务。但是欧洲各国实在是没有钱还债。法国试图以德国发动战争为理由，叫德国支付战争赔款，再拿赔款来还美国的钱，但是德国亦无力支付战争赔款。于是法国和比利时就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结果导致那里煤矿减产，法国和德国日益滑向经济危机，并面临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最后一个国际组织出面干预调停，才化解了这场危机。这个组织设计了一个金融机制，挽救德国的货币，保护国际债务。美国银行家同意借钱给德国，等德国向同盟国支付战争赔款，然后同盟国再利用德国的赔款来偿还他们欠美国的债务。柯立兹总统和其他一些保守派的领导人拒绝减免欧洲债务的做法，招来一些有国际视野的美国人的批评。这些人说，新的债务支付机制是愚蠢的，比本来就脆弱的欧洲经济雪上加霜，特别会使德国货币更加疲软。同时他们警告说，脆弱的经济将会导致德国和其他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认识到国际经济政策对日后世界和平会产生几咁严重的影响。他们认为无论是欧洲人或是世界上任何人，欠债不还就是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受到重创的欧洲国家希望美国能够免除战争期间向他们提供的贷款，遭到美国拒绝。美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做法给世界和平带来隐患。20世纪20年代，很多美国人亦没有意识到强大的军事实力会在后来的几年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柯立兹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军费开支预算数目很小，而很多保守的军方领导人拒绝在潜水艇和飞机等新式武器开发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不过亦有一些美国人已经认识到，美国现在是一个强国，需要强大和现代化的军队。一位叫做比利·米切尔的将军公开批评军方领导人不建造新武器的做法，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问题没兴趣，他们反对军费开支。直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这种态度才出现转变。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国联的态度没有多少的改变。1919年参议院否决了威尔逊总统关于美国加入国联的要求，美国非正式的参与了国联的一些行动。即使是这样，美国仍然拒绝成为国联的正式成员。 1930年，参议院仲拒绝咗俾美国加入国际法庭嘅提议。20世纪20年代，美国拒绝承认莫斯科嘅共产党政府，但系苏联与美国之间嘅贸易往来喺呢个时期就显著增加。通用电器、杜邦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等大企业都向苏联新政府提供技术援助。我立兹政府积极参与拉美事务，国务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帮助了好几个拉丁美洲国家和平解决边界争端问题。在中美洲，尼加拉瓜总统阿杜尔夫·亚斯遇到反对派挑战时，我立兹总统下令美国海军陆战队进入尼加拉瓜，支持尼加拉瓜国内的保守派团体，协助举办了1928年尼加拉瓜全国大选。美国在尼加拉瓜驻军直到1933年。而在这个同时，美国从多米尼加共和国撤军，休斯国务卿纵使泛美联盟获得了新的生机。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在20世纪20年代转向恶化。1925年，墨西哥总统卡莱斯要求通过立法加强墨西哥对本国矿产等自然资源的控制。美国的石油公司反对这样做，并指责卡莱斯是共产主义分子。美国商界和宗教界的一些领导人要求美国政府出兵干涉。但是美国参议院投票决定尽量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和墨西哥的争端。美国外交家德怀特·莫罗成功推动两国谈判，使双方达成了新的协议。美国在尼加拉瓜和墨西哥的行动表明，美国仍然觉得拉美洲对它的安全利益至关重要。和平处理与墨西哥的危机和支持尼加拉瓜大选是表明美国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和拉美国家的纠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拉美国家的政策与对其他国家的政策差不多。这个是一个变革、发展、过渡的时期。很多美国人仍然希望沿袭传统的对外政策，尽量不卷入世界冲突。但是时局使美国不能够再对世界事物冷眼旁观。在后来的几年中，这一点变得更为明确。欧洲将面临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威胁。苏联日益强大，拉美各国变得更为独立。美国已经是世界强国，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仍然在学习如何处理与之俱来的领导地位和职责。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正在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在他们旁边有一个学生在用手提电话。今天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o take someone off 以及 get lost。
Good grief! Oh my god!
What?
Oh man!
It really ticks me off when people talk so loudly in the library. Don't they realize that other people are trying to study?
就是啦，在图书馆里面这么大声讲嘢，真是讨厌了。哎 ,Larry, 你说 tick me off,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at person ticks me off means he irritates me. To tick, T-I-C-K, Someone off is to annoy or irritate someone.
Oh, to tick someone off 就系激嬲人，令人讨厌嘅意思。冇错，嗰个人讲嘢咁大声，整到我唔可以专心睇书。Larry， 我哋系咪应该同佢讲啊？
No, that's okay. I think he's leaving now anyway, thank God. Besides, that would be a rude thing to say to someone's face.
没错，当众叫他小声点似乎太厉害，没什么礼貌。哎，你看他走了，太好了。Larry, 你知不知道还有什么事 tick me off, 激怒我的？
What ticks you off, Li Hua?
Smith 教授在假期里面给我们这么多功课，真是激死人了。这样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好好休息。
Yeah, that ticks me off too, but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What else ticks you off?
讲得啱，我再嘈，功课仲系要交噶。仲有咩事令到我嬲噶？系啦，我嗰个同屋时时三更半夜翻屋企，次次都将我嘈醒，我一嬲就瞓唔着啦。
No wonder you look so tired lately. You should really talk to your roommate about that. You need to sleep.
我睇起嚟好攰，系咪啊？哎呀，真系弊啦！我是应该跟他讲的，但是这些事真的很难开口的。
You can just very politely tell her that it really ticks you off when she comes home so late and ask her to try and be more quiet.
好有礼貌地告诉他他这么晚回来会弄到我不开心。叫他细声点。唉，我要好好想想应该怎样讲才不会激怒他。I don't want to tick her off.
Hey, Li Hua, you're still looking really tired today. Didn't you talk to your roommate?
哎呀，冇提啦，我同我个同屋讲咗，但系佢叫我 get lost。哎 ，Larry, get lost 系咩意思啊
？That's so rude. Get lost is a rude way of telling someone to leave. She told you in a very rude way to leave her alone.
吓，琴晚佢讲嘅时候系好唔开心，但系我当时唔明白乜嘢系 get lost。哼，原来系叫我走开，唔好烦佢啊！真是粗鲁了，咁我而家应该点做啊
？Next time she comes home at 2 a.m., I would tell her to get lost and find somewhere else to sleep.
下次佢再晏翻嚟，你叫我对佢讲 get lost， 叫佢去第度瞓觉，咁点得噶
？I know, but she deserves it. Maybe you can look for another roommate. She doesn't sound like a nice person to live with.
你讲得冇错，等我揾到一个新嘅同屋就踢佢出去。到时我就可以对佢话 get lost。
That's right. I'm sure you'll tick her off.
佢嬲，抵佢啦。哎 ，Larry， 我哋头先应该对嗰个打电话嘅人话 get lost， 啱唔啱啊
？We could, but that would be kind of rude. Try not to use get lost too much unless you're kidding with someone.
哦，开玩笑嘅时候亦都可以讲。Okay, Larry, get los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To take someone off， 意思就是要惹人生气、讨人厌的意思。李华学到的另一个常用语就是 get lost， 意思就是叫人走开，不要来烦我咁解。呢个一个非常之粗鲁的用法嘅。好啦，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